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人世间为什么有许多的罪恶和苦难？
人世间为什么有很多罪恶和苦难呢？
为什么有的时候好人受苦，恶人享福？
为什么有时候好人受苦，恶人享福？
神为什么不惩罚那些坏人？
神为什么不惩罚那些坏人呢？
这些的问题通常没有完美的答案。
这些问题通常都没有完美的答案。
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教养儿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有时候我们从教养儿女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些功课。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做过父母。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做过父母。
我们也都管教过儿女。
我们都管教过儿女。
有三点我们明白。
有三点我们是可以明白的，
就是孩子的天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
就是孩子的天性有善良的一面，也都有邪恶的一面。
而且他们学坏容易，学好难。
而且他们学坏容易，学好难。
孩子如果不管教的话，将来他们就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
如果孩子不管教的话，将来他们就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
第二，管教儿女是出于爱。
第二，管教儿女是出于爱。
不是要叫孩子们受罪受苦。
不是要叫孩子受罪受苦。
乃是盼望他们能够改正归善。
乃是盼望他们可以改正归善。
也许当时做儿女的会很气父母。
或许当时做儿女的很不喜欢父母这样做，
但是长大以后他们都会感激做父母的。
但是长大之后他们都会感激父母亲对他们的管教。
第三，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
第三，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呢？
好比说学校里面的老师管教学生。
好比说学校里面的老师管教学生。
如果这一个学生不肯听从，最后只好交给校长处理。
如果一个学生不肯听从，最后只可以交给校长来处理。
要按照学校的校规来处置，最后呢，可能是开除这个孩子的学籍。
就会按照学校的校规来去处罚，最后可能会开除这个学生的学籍。
同样的，人世间所有的苦难是必要，因为有的时候是出于神的管教。
同样的，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是必要的，有时是出于神的管教。
为了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归正。
为了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归正。
还有些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刑罚。
还有些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刑罚。
因为有一个最终的审判。
因为有一个最终的审判。
所以也不能够避免，
所以就不能够避免。
如果人一心向恶，最后就逃不了那个审判。
如果一个人一心向恶，最后他就逃不掉那个的审判。
但是如果人与神之间有一种父子的关系，
但是如果人与神之间有一种父子的关系，
神始终还是要拯救我们。
神始终还是要拯救我们。
这一个礼拜我们将要读以赛亚书第二个部分，就是从24章到35。
今个礼拜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从24章到35章。
先知他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传递神的话。
先知的责任是要传递神的话。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教训当中得到许多神与人相处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他们很多的教训里面得到神与人相处的原则，
使我们知道更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苦难，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人生的苦难。
上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已经都介绍了以赛亚书的背景。
上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已经介绍过以赛亚书的背景。
他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南国犹大的先知。
以赛亚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南国的先知。
以赛亚出身贵族。
以赛亚出身贵族。
可是神呼召他出来，就是要谴责那些贵族领导的不是。
但是神呼召他，就是要去谴责贵族那些领导他们的不是。
他历任了四代犹大的国王。
他历任四代犹大的经历过四代犹大的国王。
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
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同埋希西加。
他服侍的年代差不多将近有五十年。
他服侍的年代差不多有五十年。
那一段日子，北国以色列已经偏离神的道。
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偏离神的道。
所以不久就为亚述帝国所灭。
所以没多久就被亚述所灭。
南国虽然有圣殿和祭司。
南国虽然有圣殿和祭司，
但整个宗教的信仰已经沦为一种形式主义。
但是整个宗教的信仰只不过是沦为一种形式的主义。
有钱人欺压穷人，
有钱的人欺压穷人，
整个社会充满了许多不平的事情。
整个社会充满了很多不平的事件。
所以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责备、管教、归回和救赎。
所以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责备、管教、归回和救赎。
整本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刚好代表着圣经六十六卷书。
整本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刚好代表了全部圣经六十六卷书，
也是整个人类的缩影，
也都是整个人类的缩影。
前半部从第一章到三十五章多半是责备，神的责备。
前半部一到三十五章多半是神的责备。
后半部四十到六十六章多半是神的安慰。
后半部四十到六十六章多半是神的安慰。
中间就夹着有四章关于希西家王的历史。
中间夹着有四章是有关希西家王的历史。
这个星期我们要读的是二十四到三十五章。
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的是二十四到三十五章。
虽然是对犹大的责备，
虽然是对犹大的责备，
但是神的责备之后仍然充满了怜悯跟慈爱。
但是神的责备之后仍然充满了怜悯和慈爱，
正好像我们在管教儿女的过程中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一样。
虽然我们责备他们归正，使他们能够归正，但也是为了救他们脱离更大的危险。
虽然我们责备他们希望他们归正，但是也都是要救他们脱离更大的危险。
二十四章这里一开始，以赛亚就宣告神的命令，全地都要荒凉。
二十四章一开始就宣告神的命令，全地都会荒凉。
二十四章第一节呢，你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出现两种的现象。
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的现象。
第一就是荒凉，第二就是分散。
第一就是荒凉，第二就是分散。
荒凉乃是因为人浪费神恩典的结果。
荒凉乃是神乃是人浪费神恩典的结果。
分散乃是因为人与神关系疏远的结果。
分散就是因为人与神关系疏远的结果。
这个世界原本上帝的设计，科学家的统计，至少够一百五十亿人口的生存。
按照科学家的统计，这个上帝所创造所设计的，一直可以够一百五十亿的人口的生存。
但是因为人滥用资源，
但是因为人滥用资源，
譬如说美国只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却用掉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的能源。
好比说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 5%， 但是用了全世界 30% 的能源。
所以难怪其他国家的人要恨美国人。
所以难怪其他国家的人会憎恨美国人。
在 Cincinnati 我们办这个大众的运输工具，从以前就有地铁，到今天仍然办不好，为什么？
在新城这个地方，我们很久之前就会要说办这个大众的交通工具，但是有地铁，但是一直都办不好，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都喜欢自己开一个车子来在高速公路上跑。
人都自私，都喜欢自己可以开一部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走。
当人滥用或者是不好好的运用神的资源，就会产生荒凉的现象。
当人滥用或者不好好利用神的资源的话，就会产生这个荒凉的现象。
而人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疏远，就会产生分散的现象。
而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疏远，就会产生分散的现象。
这个地因着人的罪就变成荒凉，
地因为人的罪就会变成荒凉。
24章第5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第13节，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个世界基本是被咒诅的，
这个世界基本是被咒诅，
所以地你不耕作，它不会长出粮食来。
所以如果地不耕作的话，不会长出自动长出粮食。
任何地方总是野草比农作物长得快，
任何的地方都是野草比农作物长得更快。
因为这个地是受了人罪的咒诅，
因为这块地是受着人罪的咒诅，
所以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会临到，
而且将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审判会临到。
自然的灾害所造成的结果跟人为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使地成为荒凉。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结果和人因为自己的罪所造成的荒凉，将来会使到地是荒凉的。
以赛亚形容说，好像是摘过的葡萄树，打过的橄榄树。
以赛亚形容说，好像是打过的橄榄树，摘过的葡萄树。
第一次世界大战2000人死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2000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6000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6000人死亡，
苏俄的革命有1500万人死亡，
所有苏俄的革命有1600万人死亡，
中国的1960年3年的自然灾害有3000万人死亡，
中国在60年初期的自然灾害有3000万人死亡。
我们说自然灾害了，其实跟统治者有相当的关系。
虽然我们说是自然灾害，其实跟统治者也都有很相当的关系。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够打，
今次我们现在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以打的。
虽然这一些签了协定的核子武器拥有的国家他们不敢打，
虽然已经有协定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他们不会打，
但是这些新的参与者他们会怎么做没有人知道，
但是新的参与者他们会怎样做是没有人知道的。
伊朗北韩没有人能够肯定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政府，
伊朗北韩没有人可以肯定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政府。
更可怕的恐怕是恐怖分子也会拥有核子的武器，
当然更可怕的就是恐怖分子也都有可能拥有这些的核武器。
但有一个结果我们都晓得，就是地会被火焚烧，居民大大的减少。
但是我们有一个结果知道，最终地会被火焚烧，居民大大的减少。
以前有一部电影你们还记得，叫做 The Day After，
记不记得有过一部这样的电影，就是那一天之后。
那部电影放了以后，很多人在电视里放完之后，很多人就责备说这一种的电影不应该来演。
这个电影放映之后，很多人责备说不应该放映这样的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形容到核子战争爆发了之后，那个落成当中的辐射线所造成的损害。
因为那个电影所记载的就是说，核子武器爆发之后在这个城里面所造成的损害，
就是人看得还好好的，就一个一个慢慢的死去。
人表面看上来好好，但是慢慢一个一个死。
起先还有葬礼，人们来参加。
起先还有葬礼，人可以来参加。
后来就无人来办葬礼。
后来甚至无人来都办葬礼。
最后呢，人就跟动物一样倒在路旁死去，也无人管了。
最后人就好像动物一样倒在路旁死了，都没人来理。
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些事不会发生。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我们看到最后神有一个审判是人自己的罪恶造成的。
但是圣经明明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最后神必须会有一个审判，这个是人的罪造成的。
不但如此，还有自然的灾害。
不但这样，还有自然的灾害。
以赛亚书24章第19节。
第24章第19节。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竟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你有没有睡过吊床？
请问你有没有睡过吊床啊？
以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在一个朋友家睡他后院的吊床。
以前有一次有机会在一个朋友家睡他后院的吊床。
吊在两个树上的床。
就是吊在两个树上面的床。
我告诉你，连爬上去都不容易。
连爬上去都不容易。
好不容易爬上去了，一下就下来了。
好不容易爬了上去，但一下子又吊到你。
地球上有地震带。
地球上有地震带。
那么加州是在两块地板交割的地方。
加州是在两块地板交接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迟早加州会发生大地震。
大家都知道迟早加州会发生很严重的大地震。
可是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都在赌运气。
但是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都好像在赌运气，
就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这个地震不会发生，
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这个地震不会发生。
但圣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七印七晚七号七晚这一些的灾害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圣经里面启示录提到七晚七号这些的灾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前几个月 Katrina 这一个只是牛刀小事就让整个纽奥良就瘫痪。
前几个月在美国南部这个的暴风所引起的，只是其实是很小事，但是整个美国都已经瘫痪。
任何地球上一点点的自然灾害人都是受不了的。
任何地球上一点点的自然灾害人都是受不住。
如果说一个太空陨石打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地球上就会产生了所谓新的冰河时期。
如果一颗太空的陨石掉在这个地球上面，地球就可能产生这个新的冰河时期。
为什么神要把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神会将这些话写在圣经上面呢？
就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终极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是要给我们看见话这个最后终极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神同时也说他是保护他的子民。
但是神同时也都说他是保护他的子民。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位愤怒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位愤怒的神。
他是一个充满了爱慈爱的神。
他是充满慈爱的神。
在他的慈爱跟公义当中有一个平衡。
在他的慈爱和公义当中有一个平衡。
所以神要拯救他的儿女。
所以神要拯救他的儿女。
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
就是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
26章第1节。
26章第1节。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的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艰辛仰赖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们倚靠你。我们都知道城墙是保护国民的。
我们都知道城墙是为了保护国民的。
Cincinnati 的地区大概每一平方公里有3500位居民。
Cincinnati 的地区每一平方公里大概有3500个居民。
在纽约城有15000位居民。
但是在纽约城就有15000个居民。
但是人估计在耶稣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城每平方公里的密度是150000人口。
但是人估计在主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每平方公里是有150000人这样的密度。
为什么？因为要躲在城墙里面，城墙是很贵的。
因为要躲藏在城墙里面而建造城墙是很贵很贵。
所以中古世纪的时候，这些佃农住不起城墙内，他们就住在城的四处近郊四处。
所以在中古的时候，这些佃农因为他住不起，住在城里面，他就住在城郊的四处。
但是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逃到城里面接受保护。
但是当敌人来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逃走到城里面得保护。
只有那一些是相信仰赖他们国王的，并且按时纳税的人，他们有资格进到城里面接受保护。
只有那些是仰赖他们的国王，有按时纳税，他们可以进入到城墙那里受保护。
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才会来求告神。
今天我们往往在苦难当中，我们才会来求告神。
平常我们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
平常我们个人都忙自己的事，
但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神会听的。
但是不要以为你的祷告神就会听。
如果我们整个主日，我们一年到头都不来神的面前敬拜神，你想神怎么样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一年到头我们主日都没来敬拜神，你说神怎样来帮助我们呢？
我们是因着相信而蒙神的拯救。
我们是因着相信而蒙神的拯救。
第二，因着审判或者因着管教而归向神。
第二是因着审判或者说因着管教而归向神。
以赛亚书26章第8节。
26章第8节。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们心中羡慕你，我们里面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最认真？
何时我们的祷告是最认真的呢？
往往是出了车祸的时候，
往往是出或者是出了车
祸，得了癌症的时候，
或者是得了癌症，
失去了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失业，
面临严重的威胁的时候，
或者是面临各种危险严重威胁的时候。
所以你说我们人生怎么能够没有苦难？
所以你说我们人生怎么可以没有苦难呢？
连保罗的身上都需要有一根刺，
连保罗的身上都需要有一根刺。
我们心灵需要神，
我们的心灵是需要神，
但是我们的肉体的欲望太强烈了，
但是我们肉体的欲望太强烈，
所以就压抑着我们灵性的成长，
因此就压抑着我们灵性的成长。
神使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原是叫我们来归向他，依靠他，来学习神的公义。
神让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原来是要我们学习依靠他，听从他来学习神的公义。
有一个人在路上走，
有一个人他在路上走，
就觉得有人从上头丢这个小石头打在他的头上，
就觉得好像有人在上面扔一块碎石打在他的头上。
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吓了一跳，就很生气。
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吓了一惊，就很生气。
他就抬头去看是谁在恶作剧，
他就搭高个头望下到底在哪里，哪个人恶作剧。
结果就看到在后面五楼的上面有一个窗户打开的，有一个人在那里。
结果看见他后面上面有第五层楼，有个窗是打开，有个人站在那里。
那个窗口的人就在向他挥手，然后就指着前面转弯角的地方，一只手指的。
然后那个人呢就一直向他摇手，就指着前面转弯的地方。
他走过去才发现到转弯地方就有一个地上有个大洞，
然后他转弯看过的时候发觉那个地上面有个大洞。
原来那个施工的工人在地上挖了坑，然后摆着一个牌子，拦人过去的牌子被风吹倒掉在那个洞里了。
原来有工人在那里施工，有一个大的洞，或者在那里有个牌遮住的，本来但是 风吹到那个牌就跌了，
所以若不是上面那个人丢小石子在他头上，他就掉在那个坑里了。
所以如果不是上面的人扔一块石石去警醒他，他就可能跌了那个坑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受到一些小的灾祸苦难，是上帝在向你丢小石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受到一些灾祸苦难，好像是上帝向我们扔一个小石，
叫我们能够注意，能够归向他，不然我们会掉进坑里面。
叫我们注意，叫我们归向他，否则我们可能会跌落坑里面。
将来有一个更大的审判，
因为将来有一个更大的审判。
第三，我们因着应许而得保护。
第三，我们是因着应许而得保护。
27章第3节，
在以赛亚书27章第3节，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在旧约讲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国，
在旧约讲到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国，
在新约葡萄园是指着教会，
在新约葡萄园是指着教会。
神的心意是希望基督徒我们能够为主结果子，
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为主结果子。
但有的时候魔鬼会来破坏，
但是有时候魔鬼会来破坏，
好像在 Dayton 的华人教会，
好像在 Dayton 的华人教会，
我们知道他们最近的光景，
我们知道他们最近的光景，
因为牧师会有部分人不接受他，他就必须要离开，
因为部分的会友不接受，不接纳牧师，牧师必须要离开。
结果为了这事情，教会就分开了两部分。
结果因为这样的事，教会就分裂成两个。
我们稍微不小心，魔鬼就进来破坏。
我们稍微不小心，魔鬼会进来破坏。
只有祷告能够使我们结合在一起。
只有藉着祷告使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
一个教会能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不要看他主日有多少人来聚会。
一个教会是否得神的喜悦，不能够说凭他主日有多少人来聚会，
要看他平常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
要看他平时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
教会应当是我们的避难所，
教会理当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像我们当中有去年有人受伤，
好像在我们当中去年有人受伤，
我们刘弟兄夫妇他脚两个人脚都最后那个踝子骨都碎了，
我们刘弟兄夫妇的两个人他的脚那个踝子骨都碎了，
他们不能够住在家里面，我们当中汤弟兄接他们去他的家里住，
他们没办法住在自己的家里面照顾自己，我们有汤弟兄接到他们去他家里去住，
不是住两天是两个月三个月，
不是住两天，是住两个月三个月。
这是教会，教会是一个避难所，我们彼此得到帮助的地方，
这个是教会，教会好像一个避难所，是叫我们从当中彼此得着帮助的地方。
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应当有神的爱，
因为在教会里面应当有神的爱。
神的子民也会有犯罪的时候，
神的子民也都会有犯罪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神并不喜悦，
有时候我们所做的神并不喜悦。
以赛亚书28章第7节，
第28章第7节，
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一点那里一点。你知道宗教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律法主义，
你知道在宗教信仰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律法主义，
把一个活活的信仰变成死的教条，
将一个活的信仰变成死的教条。
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他们想来想去，我们的错误在哪里？
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们想来想去，我们的错误在哪里呢？
他们就说我们的错误是没有遵守律法，
他们说我们的错误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就把律法呢编成了615个条例，
他们就将律法编成615个条例，
就叫人去遵守，这每一条都要遵守，
就吩咐人每一条都要去遵守。
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是如此，
其实每一个宗教都属于此，
人们注重的是怎么样子遵守这些教条，
人主要注意的就是如何去遵守这些教条。
教会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律法主义里面，
教会有时候也都会陷入到律法主义里面。
有一些传统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会设立了一些传统也都讲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反正以前人都这样做，我们现在也照着这样做，
反正以前的人这样做，我们又照着这样做，
根本就失去了原来立这个规矩的意义，
甚至已经失去了起先立这个规矩的意思。
所以天主教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些的律例，使人活在律法主义里面。
天主教里面就有很多这些这样的规条，使人活在这个律法主义里面。
第二个更可怕的就是属灵的假冒伪善。
第二个更可怕的就是属灵的假冒伪善。
29章第13节。
29章第13节。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15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告我们呢？我们中国人讲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慎独，就是说你一个人自己在一起的事，自己在一个人的时候。
中国人讲有句九件事对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样我们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人独处，你的诱惑也就最大。
因为当一个人独处，个诱惑就最大。
因为我们是暴露在魔鬼的诱惑跟攻击当中。
因为我们暴露在魔鬼的诱惑和攻击的当中。
所以我就听到有的弟兄说，他们出差的时候进到旅馆去住，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柜台。
我听见有些弟兄他们出差的时候住在旅馆，第一件事他会打电话给柜台，
叫他把那一些 cable TV 卡掉，
将他房间里面的 cable 电视所有都割断绝。
假冒伪善是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
假冒伪善是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
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持别人对我们的 一种好的看法，不得不伪装。
有的时候为了要保持别人对我们一个好的看法，我们就不得不伪装。
其实真正一个人肯认错的人都是为人所尊重的。
其实任何一个肯向神认错的人都是为神人所尊重的。
神要我们带着本相来到他的面前，
神愿意我们带着本相来到他的面前。
另外一个基督徒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是依靠人的帮助。
另外一个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很依赖别人的帮助。
下一章，只依靠人的帮助，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节。
在以赛亚书30章第1节。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不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靠在埃及的荫下。法老的力量就是与神相对的力量，
法老的力量就是与神相敌对的力量。
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求法老的帮助，结果成为法老的奴隶。
其实以色列人早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求法老的帮助，最终成为法老的奴隶。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在做同样的错误。
但是今天我们都会同样犯同样的错误。
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们要买一个房子，应该买一个很大的，哎呀，住起来宽敞的。
有时候我们要买一间屋，我们要买一间很大的，住起上来很宽敞。
所以那个 broker 就劝我们说，哎呀，你够的，你钱够的，你够收入够，你可以买一个更大的房子。
所以房屋经纪就说，哎，你的收入足够可以买一个更大的屋。
今天银行很多钱也愿意借给你钱啊，借啊借啊借啊借啊，很低利息。
今天银行有很多钱愿意借给你，利息也很低。
哦，结果买了一个大房子，就做了大房子的奴隶。
结果买了一间大屋，就成了一间大屋的奴隶。
哎呀，每天赚钱就是为了养这个房子。
每日去赚钱都是为了要养这一间屋。
其实房子住小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可以住嘛，啊。
但小一点的屋其实照样都可以住。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成了帮助我们的奴隶。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成了帮助我们的奴隶。
因为我们没有来依靠神。
因为我们不是去依靠神。
第四，我们犯的错误就是只肯听好听的话。
第四，我们犯的错误就是只肯去听一些好听的话。
30章第10节。
30章第10节。
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这个时代我们讲话都不能得罪人，
这个时代我们讲话都不可以得罪人，
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每一个人都强调他的主权， this right that right， 很多 right，
每一个人都强调他自己的主权，这个权利那个权利。
黑人不能够叫黑人，只能够叫非裔美人，美丽的人。
黑人不可以称为黑人，是可以讲话非裔的美人，美丽的人。
同性恋的这个结婚不叫做结婚，是同性恋的和住在一起 partner。
同性结婚不可以这样讲，是讲他做partner。
所以这个社会当中呢，充满了这个 political right， 就是这一种政治上的正确。
社会上面讲求的话，是在政治上面你是要讲得正确。
所以整个世界变成相对的，伦理道德都是相对的。
伦理道德就变成都是相对。
有的人跟我们讲说，哎，传道人，你不能够常讲责备人的话。
有些人说，传道人，你不可以常常讲责备的话。
最好多讲一点鼓励人的话。
最好多讲一些鼓励人的说话。
当然这个也对了，我也承认了。
当然这是对的。
有的时候我讲太多责备人的话，你们不要责备我哈。
如果我讲太多责备人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责备我。
因为正好这一段是先知书以赛亚书，所以你们难免多听到一点责备的话。
我们现在既然读到以赛亚书，就难免听到一些责备的话。
但你也不可能叫我像 Joe Austin 一样专门讲好话的。
但你也不能够叫我专门只讲好话。
谁是 Joe Austin？ Austin 是现在北美最红的传道人。
这个 Joe Austin 是今天在北美里面最吃香的传道人。
他在 Houston 的教会像一个 stadium 一样，一个运动场一样，经常两三万人聚会。
他在休斯顿一个教会，他的教堂好像一个运动场，经常是几万人聚会。
因为他只讲正面的话，鼓励的话。
因为他是只讲正面鼓励的话。
他从来也不指出人的罪来。
从来都不会指出人的罪来。
但是你知道这些好话听多了会怎么样？
你知道这些好话听多了会怎样呢？
有一种危险在里面，就是人最后只会自己欺骗自己。
其中一种的危险就是最终人好像自己欺骗自己，
人就会转而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神。
人会转而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神。
当然我们需要有平衡，我们需要有责备，也需要有安慰。
当然我们还需要有个平衡，需要有责备，都需要有安慰。
所以最后我们这一段看到神的救恩。
最后我们会看到神的救恩。
首先神要我们归回安息。
首先神要我们归回安息。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五节。
第三十章十五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些日子我们比较忙碌，
最近这个日子我们比较忙碌，
因为我母亲不幸摔了一跤，跌伤了他的背脊骨。
因为牧师的母亲不幸跌了一跤，伤了他的脊椎骨。
现在他还住在医院里面，我姐姐在陪着他。
现在他还住在医院，我姐姐陪着他。
我发现只有在我个人安静祷告的时候，我所有的那种焦虑才会除掉。
我发觉只有在我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所有的焦虑才会除掉。
基督徒的得救未必是指着外在的环境改变，
基督徒的得救未必是指着外在环境的改变，
而是我们内在自由释放，
而是我们的内心得着自由释放。
当我们内在没有困惑没有失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努力向前。
当我们内在没有失望没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努力向前。
圣灵不是在外面工作而已，它是在我们里面工作运行，给我们一种智慧和能力。
圣灵不是只是在外在工作，它也在我们心内运行，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
在各样的苦难中，只有归回主、归向主，才有真正内在的安息。
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只有归回主，才是有真正的安息。
第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指引。
第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指引。
第三十章第二十节。
三十章的第二十节。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人的苦恼是不晓得走哪一条路，或者是无路可走。
人的苦恼往往是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或者觉得无路可走。
我们常常去寻求别人的意见，别人的帮助。
我们常常去寻求别人的意见，别人的帮助。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智慧的灵。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圣灵是智慧的灵。
如果我们依靠神，神会借着圣灵的引导，带我们走到一条平安的路上。
如果我们依靠神，神会藉着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
这里说，你要听见在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在这里说，你在后边要听见有声音这样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如果你亲近神，你就会得到这一种声音，这一种的智慧。
如果你常常亲近神，你会得着这些声音，这样的智慧。
因为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
下一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第一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向避难所的隐秘处，又向河流在干旱之地，向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一个人在沙漠行走，盼望的两件事情。
一个人在沙漠行走的时候，他会盼望着两件事。
第一就是水源。
第一就是水源。
第二就是荫蔽之处。
第二就是隐蔽之处。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水源。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水源。
他是我们避风港。
他也是我们的避风港。
我们在他的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跟保护。
我们在他的里面就会得着安慰和保护。
不但如此，我们应当追求圣灵的充满。
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三十二章第十五节。
三十二章第十五节。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有一次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以色列的风景照。
有一次我看见一张以色列的风景照片，
就是在黄黄的这些旷野当中，有一块一块圆圆的绿地。
在很荒凉的旷野当中，但是又有一块一块的绿地。
原来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田垦区，他们在地里面打一个井，然后这个井有一个管子是圆的绕着走，那在那个里面的圆圆就变成绿色的农作物。
原来在他们的田垦区，就是他在地上面挖一个井，然后在这个井的四旁就变成绿绿。
这使我想到说，我们人生需要有一个中心点。
这个让我们想起人生需要有个中心点。
有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旷野干旱之地，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旷野干旱之地。
但是如果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井，
如果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井，
那我们就得到那个圣灵的能力，
我们就会得着圣灵的能力，
被圣灵所充满，那个水上来的时候就能够浇灌我们的四境。
被圣灵充满，主的水上来的时候可以浇灌我们的四境。
这里说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这里说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开始了，
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开始。
三十五章第五节，那你说，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为庶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这是以赛亚的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好消息。
他说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你是有瞎子，你是聋子、瘸子，你一样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
他说到那时候，就算你是盲的、是瞎眼、是聋的，你还可以走在这个正路上。
但这只是为赎民，就是蒙救赎的民所预备的。
但是这条路是为那些蒙救赎的人所预备的。
因为这条路已经清楚得不得了，你行在那条路上的时候，你自然会被带领走在正路上。
因为这条路是很清楚的，当你行在其中，你被带领走在正路上。
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得救之路。
感谢神，他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得救之路。
虽然我们的人世间充满了各样的苦难，
虽然我们今天在、活在这个世界充满各样的苦难，
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拯救、蒙拯救的应许。
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蒙拯救的应许，
只要我们能抓住他，能够信靠他，
只要我们能够找紧他、信靠他。
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受到罪的咒诅，
这个世界基本是受到罪的咒诅。
最后有一个终极的审判，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最后必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是人没办法避免。
但是我们因为信主而蒙拯救，
但是我们是因为信主耶稣而蒙拯救，
受管教而归向神。
我们是虽然受管教，但是因此归向神。
因着应许，神的应许而得保护。
我们是因着神的应许得到保护。
基督徒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律法主义。
基督徒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变成律法主义，
会有一种属灵的伪善，
会可能有一种属灵的伪善。
我们求人的帮助而不求神的帮助，
有时候我们又依赖人的帮助而不求上帝的帮助，
甚至我们只听那些好听的话，
甚至我们只愿听一些好听的话。
但是一个属灵生命、丰盛的生命乃是归回神的安息，
但一个丰富的属灵的生命乃是归回神的安息。
愿意领受圣灵的带领，
愿意领受圣灵的带领，
追求跟主的同在，
追求同主同在，
然后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
然后常常被主的灵所充满。
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去经历，
弟兄姐妹，这些事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
不要坐在那你就是为苦难而自哀自怨。
我们千祈不要因为临到苦难，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自哀自哀自怨。
让我们跪在神的面前来追求在主你的安息，
让我们跪到神的面前来追求在祂里面的安息。
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再站起来向前行走。
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再站起来往前走。
请注意，苦难是管教，是叫我们向神归回。
请注意，苦难是管教，是叫我们向神归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对世人而讲，苦难是咒诅。
对世人来讲，苦难是咒诅。
主啊，对你的儿女而讲，苦难是管教。
但是主啊，对你的儿女来讲，苦难是管教。
因为在这苦难之后，我们仍然看见主你的手在带领。
因为在苦难之后，我们会看见主你的手仍然在带领。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仍然归回安息。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仍然归回安息。
相信主你在帮助我们，与我们一同承受这个苦难。
相信主你正在帮助我们，甚至与我们一同来到承受我们的苦难。
我们求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靠主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靠着主仍然满有喜乐，满有力量奔走前面的路。
让我们靠着主仍然是满有喜乐，满有力量奔走前面的路。
求主带领我们，叫我们不犯罪落在试探当中。
求主带领我们，叫我们不要犯罪，不要落在试探里面。
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即使在苦难中，我们的信心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
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信心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
求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 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